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10号，公元2010年9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州曲灾民集体抗议豆腐渣工程；达赖喇嘛抵达布达佩斯访问；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闭幕；下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宣传网站揭幕；德国总理呼吁中国遵守人权；英国前首相敦促美欧结盟对抗中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州曲县境内上月8号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导致上千人死亡或者失踪。目前灾区民众展开和平集会活动，抗议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这次灾难。据香港明报消息，州曲泥石流灾害数百名民众于昨天16号上午到州曲县政府讨说法。这些民众怀疑山中的缆河坝质量有问题，指责这些灾害是人祸所致，并与当地政府官员发生了激烈争辩。截至中午12点，民众不满官员的说法，拉起横额进行抗议，直到下午3点钟才陆续散去。消息指出，昨天上午9点钟，包括州曲县月园村幸存者在内的近百名民众前往州曲县政府质问灾害原因。政府官员当时以天灾回应，引起民众的不满，双方一度发生激烈争执。参与集会活动的薛先生表示，早期修的水坝都完好，最近几年修的坝都塌方，亲人已逝，豆腐渣工程害人，因此立誓要为逝去亲人讨公道。消息还指出，今年8月8号凌晨，近200万立方米泥石从上游等处涌出，造成近州曲2000人死亡。虽然当局多次解释事件为天灾，但是民众认为是人祸所致，多次向政府追讨调查结果。州曲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舆论纷纷披露灾祸涉及人祸，因为几十年的乱砍滥伐森林、过度开发矿产、密集修建水电站等，令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一个本来只能容纳几千人的小山沟变成约50000人的县城，明显超负荷，因此灾难来临时导致严重伤亡。据西藏时报消息，去年8月2号因为在西藏昌都地区高呼西藏自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展开游行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西藏僧人汪队加措，于本月8号被昌都人民法院正式宣判为13年有期徒刑。被判刑的西藏僧人汪队加措现年23岁，其父亲白莫以系也因为汪队加措展开示威活动而曾被撤职。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消息，尼泊尔警方于本月14号在该国朵勒卡境内强行拘捕了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7名年轻藏人，但是在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的及时关注下，位于首都加德满都的尼泊尔移民事务署于本月15号把7名逃亡藏人安全转移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中一位逃亡藏人向本台表示，他们历经各种苦难，历经23天后正式抵达尼泊尔境内，但是在途中不幸被拘捕，所幸没有遭到尼泊尔警方的任何迫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17号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按照议程，明天周六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布达佩斯体育馆向民众介绍佛教起源。下午，布达佩斯市长博格尔戴姆斯基将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布达佩斯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和平与无暴力的世界以及维护精神与文化价值所做的贡献。 本周日19号，达赖喇嘛尊者的议程包括向民众开示快乐的艺术，并将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此外，这天还将向信众传法。据主办单位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周末的活动目前已经售出22400多张入场券。该活动将在特为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布达佩斯而开设的网站上进行直播。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一20号同匈牙利国会议员举行会晤，并将在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将出席记者会。达赖喇嘛尊者上次访问匈牙利是在2000年，这次是他的第7次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从本月7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于今天17号圆满闭幕。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议员、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出席了会议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闭幕仪式上表示，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就要宣告结束，这次在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后举行的议会会议已全部完成之前所指定的各项议程。班巴次仁说，本次会议主要审议了西藏联邦政府2009年到2010年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并就议会第9次会议所制定的决议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班巴次仁还赞扬议会议员们积极参与讨论，提出各种疑问和建议，而西藏联邦政府各部门部长也认真回答了有关议员的提问，因此他认为这些积极的趋向有助于解除民众的许多猜疑。班巴次仁还表示，本次会议通过了第9次会议未能完成的很多修正宪法案，其中建议在北美地区增设移民议员，除印度、尼泊尔、不丹、欧洲、北美包括加拿大和美国之外的地区增设议员，但是这一法案的落实和实践等问题应该由选举事务署来进行。议长边伯次仁建议议员们在将来能够以大局为重，认清局势，辨别会议讨论的相关主题，消除个人偏见和猜忌，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希望议员们在休会期间继续为民主自由事业付出努力。请继续收听新闻。为西藏联邦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智通登兹朗杰赢得第3届民选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的选票，部分支持者特别开设的宣传网站于今天1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曼鲁岗基通过举行记者会进行了揭幕。
我最你都住进来干练车把原学的各自说吧，这段登兹朗杰错赢吧永久不是他许句赢。
在记者会上，支持者登兹希热就有关智通登兹朗杰在40多年来为新建立西藏联邦社区、发展新项目等所做出的杰出成果，以及他的热情与忠诚、具有崇高远见和领导能力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并宣布2011年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最具条件的是智通登兹朗杰。西藏联邦政府前任首席部长苏朗多杰作为主要嘉宾，在记者会上引述智通登兹朗杰自1968年起为西藏政教事业做出贡献的经验，强调他的才智和能力是最符合担任首席部长职位。苏朗多杰表示，前任首席部长智通登兹朗杰毕生服务于西藏联邦政府和民众，这些民众应该深入了解。他说，智通登兹朗杰从不向人张扬自己做过什么，他不说别人也不提，这也是别人不了解他的原因。此外，他的立场非常坚定，一向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旨意，这点应该是首席部长的必备条件。苏朗多杰表示，首席部长首先要有充足的工作经验，还要有深奥的知识，智通登兹朗杰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他才是首席部长的最佳人选。苏朗多杰还呼吁，在西藏处于严峻的局势下，每个藏民有义务通过关注和观察选好符合标准的西藏领导人。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罗桑森格的支持者也在上月13号开设了罗桑森格宣传运动网站。此外，另一名候选人居住在美国的瀑布朵基也开设了首席部长竞选网站，来赢得更多藏人的选票。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欧盟成员国特别峰会上呼吁中国政府保障和改善人权。此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日前在美国接受2010年度自由勋章奖时，敦促美国、英国和欧盟应该联合在一起制衡中共。据德国之声消息，德国总理梅克尔昨天16号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成员国特别峰会。他在会上呼吁中国保障人权，以便欧盟能扩展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说，欧盟相信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欧盟同时也相信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还需要有明显的进步。消息说，在同中国的谈判中，德国联邦政府迄今坚持保持对华军售禁运。1989年中国民运被镇压事件发生后，欧盟宣布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身兼德国基民盟主席的梅克尔总理同时表示，欧盟在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中不能忽视气候保护。另据大纪元消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于本周一13号在美国费城接受美国国家宪法中心颁发的2010年度自由勋章奖，这是卸任后的布莱尔第二次来美国接受表彰自由和人权的奖章。在美国国家宪法中心，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首次披露了他亲美外交路线的深层原因。布莱尔说，从他自1997年成为首相以来，就看到了中国巨大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崛起的势力对世界政局造成的影响。布莱尔说，对英国来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盟友关系，这不仅是国家利益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信仰、理念和生活方式。当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比单独时的个体更强大，我们才能制衡比我们大很多倍的中国，我们对世界和未来才会有主动权。布莱尔强调，盟友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的价值观、信念和理念的基础上。他表示，美国、英国和欧盟应该联合在一起制衡中共。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贾通慈汪撰写的文章《旧西藏市封建奴奴制吗》。凭中共媒体的透视达赖集团分裂言行，揭露达赖集团反动本质系列评论之二。为了证明非法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中共把1949年以前的西藏擅自定性为封建奴奴制，渲染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中共进军和统治西藏，自称解放奴奴。为此，中共从1959年到2010年现在为止50多年一直采用千篇一律的谎言描述西藏。可惜的是，近年以来不少持客观观点的海内外学者、研究人士及自由撰稿人等，了解西藏实情后写出了很多与官方宣传背道而驰的有关旧西藏制度的文章。他们是陈破空、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云儿、我们村的农奴们、写在第一个农奴解放日、陈伟健的中共是制造农奴社会的最大农奴主、丁一夫的西藏奴隶翻身以后咋样、贾样努布的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西藏刑法，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共所谓旧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纯属虚构等等，这些巨论十足、言必有终的文章，对于唯我独尊、弄虚作假、扭曲西藏真面目的中共及其泄用媒体来说，真可谓是当头一棒。按理说应该羞愧满面、引以为戒，于是喜于作恶的中共泄用媒体不顾羞耻，还一个跟一个的抛出了所谓旧西藏是文明社会吗？和事实胜于雄辩，达赖集团对旧西藏的描述颠倒黑白，系列谎话连篇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除了老调重弹外，没有什么新内容，难怪这些中宣部的传声筒们因败笔而怕失宠，潦潦草草的不怕丢人现眼，从垃圾堆里捡来一些陈词滥调，以无根无据的一大堆数字东拼西凑交差了事，以免丢掉自己的饭碗。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